大家看得出来吗？我是一个喜欢冒险挑战的人。有没有看出来我也是一个很美丽的人？
好，所以我们一起来欢迎我们的美丽家人。美丽家，我每次都按不到你，不好意思。我不知道，应该是对接的哦，按到了。请不要帮我按，因为我要确定他会按得出来。OK， 好 ，OK。好，没关系，我们接下来介绍一下敏慧姐的一个经历。大家看得出来哪个是敏慧吗？右边数完第三个，左边数完第二个。
后面车子后面。
等一下，来个有奖征答。
好，
我准备小礼。
我来跟你讲一下他的学校经历。他以前曾经参加过田径队。他的100公尺线比赛第二名。他曾经待过自由班，第二名对他来说是家常便饭。他曾经代表学校参加篮球比赛，所以你说他180其实是有可能的。只是可能还没有长到那个程度而已。然后他也曾经代表学校的科展，而且得到优胜。哇！所以小时候他这边真的，你看，就是那位看起来非常优秀的那位。然后呢，到了大学、高中、大学时期，曾经辍学了。OK， 但是后来他很努力的在空中大学补回学历。他以生活科学系毕业，因着信仰进到很多非营利的组织里面，帮助许多需要的人。好，所以然后接下来更厉害的是我们看到他在职场非常成功。我要介绍他的职场经历，是他从普通职员开始，然后做到业务，然后做到经理。他学习能力很强，公司给予什么挑战他就可以很快的学会，甚至是会计哦。那些需要花时间学会会计的人学过吗？会会计的人在那边举手一下。好，只有几位，对不对？然后他只花了大概一个礼拜的时间，是不是差不多一个礼拜的时间？
差不多，都。好，
他就是一个礼拜时间就学会了会计耶，然后就已经开始应用在公司里面。所以玉涵，你可以不用在学校上课了，没有啦，继续学啦，继续学啦，开玩笑。然后他又很喜欢跟人家接触。之后呢，转型业务，然后他的工作的态度非常的勤劳，然后而且还成功的销售他们公司的那些品牌的机器。你知道是销售什么吗？
看得出来吗？
看得出来那是销售什么吗？
那个
东西非常的常见，特别是在大城市里面。没错，他曾经主导学校做过很多。好，除了这个车子，等一下来讲，这是学校的监视系统之外，还有是那种啊，是那种学校那种大型的那种监视的系统，然后旅馆的停车收费系统，然后呢，这些公司还有百货公司，知名百货公司哦，都会跟他们公司合作，但是主要的关键业务是谁？就是由敏慧小姐。哎，这很厉害，这
是我打断
你。哦，对，
知名百货，你们可以去搜狗看，搜狗都是由我们公司的理事长收费系统。
只是上面没插刻他的名字而已。对，你不会看到说这个停车场刘敏慧三个字，不会而已。但是真的是很厉害的一个职场的销售员这样子。然后再来，我想要请大家更多的认识敏慧。听说他最近喜欢的一部韩剧是哪一部？
爱上变身情人，有人看过吗？
有啊，就一位说有，是不是？好，是因为年纪不同，对不起，好 ，OK， 对不起，好，那最喜欢的演员？
尹轩儿，我的又名叫做尤轩儿。
好，
大家知道尹轩儿是谁吗？
有照片吗？
哦，还好我没有放照片，要不然大家会比较，绝对是谁比较漂亮？
当然是我啊，尤轩儿。
当然是尤轩儿，对不对？好，这里我要讲一个很厉害的他的人生一个经历。他曾经8个月的工作内容是做什么？你们知道吗？这是非常令人羡慕的工作。他的工作就是做这个，每天去做这个。
先来
。
请举手。 我点名了才能算把它意义。
等一下，先放下，先放下，预备，一。我说我数到三好不好？一二三，小贝最快。对。
我已经把答案写在上面，但是你知道这个日子是怎么过的吴晴，你会来分享一下这个日子是怎么过的。
好，我这个日子呢是非常爽快的过。那个我想我先给小贝一个小礼物，只要是有机会来跟大家分享的话，我会送大家小礼物。那集满这一组是一组是四一组是四张，集满四张人可以来找我，有额外的礼物。好，这是题外话。那这个八个月的爽快的生活是，比如说我的工，
希望你们后有机会可以过到这种生活。
我的工作呢，就是到高尔夫球场请教练教我打高尔夫球，然后呢，然后再去那个高尔夫球场跟客户一起打球，然后再吃饭。这个是我八个月的工作的内容。每天就是吃饭、喝酒、打球，吃饭、喝酒、打球。
他的公司是这样，他一进去十点的时候进公司，老板第一件事情不是问候他工作上的事情，他就是说来你会来喝酒。
你们知道麦卡伦吗？我的车子后车厢永远都是一整箱的麦卡伦。所以那个
是一种高级酒类。
它是威士忌哦，那个。威士忌就是威士忌。
对，你可以想象这是很开心的生活。哎，想要过这种生活举手。
介绍
给我。哎，八个月，不是只有八个月，如果你每天都可以这样过，
我可以一直过下去。
哦，有人是过不下去嘛，对不对？很好，你们还有一些良心，没有？开玩笑，开玩笑。好，就是我们现在来请敏慧来分享。哎，这么棒的这种生活，为什么你后来觉得？你不应该就这样过下去的。
好，我其实当时候非常的爽快，是老板也准备了我的住宿，然后跟整个的我的吃啊、用的、住的，其实老板都预备了嘛，然后包含我所要买的球具，我要买的衣服，反正所有一切都是由老板提供，我只要出人这样子。我为什么不想要再继续这样的工作，是因为我每天早上的第一件事，老板来了就是要喝酒。一喝呢，就是喝到晚上。你们觉得这样喝下去还会有健康的身体吗？那所以当然，因为就是属于公关的角色，然后再做一些应酬的工作。那我觉得跟我自己的一个想法，就是说我思考我的人生是这样，要这样一直走下去吗？那当然，实际上跟我的信仰也有些的价值观上面的一个差异。所以我就跟老板说，哎呀，我觉得这样子天天喝，因为老板真的很爱喝，天天这样喝，我觉得我钱赚到了，可是我身体都没了，所以我就离开这样子一个职场。
OK， 那各享的果汁是不是？好 ，OK， 所以我其实在那边可以感受到说，就是虽然这样的生活好像很令人羡慕，好，就像他这样每天去就是喝酒打球，喝酒打球。可是这样的生活过久了就会，身体就会弄坏掉。所以这边有个见证，他来分享说，他觉得这个信仰告诉他，他想要经历的是另外一种。可是，所以他在信仰当中曾经有一个特别的经历，我们请他来分享。
哦，就是大家看到前面的照片是，我在停车场周边那种场景。其实那个我非常认真工作到一个地步，是我出去旅行啊，我都在关注。国外的停车场收费系统长什么样子？其实那是我们公司投资的一个设备。然后我因为我们除了卖停车场收费系统，在那个时候，那我们还要开发停车场来做经营管理。所以台北市的地下停车场，大家有去过吗？
有
去过的应该要知道，说它是大楼，然后地下停车场要绕很多圈，甚至要绕到地下五、地下六去。所以那个时候我几乎天天，我是单手开车，一只手讲电话，然后这样绕。然后有一天呢，我上准备要出门上班的时候，我左手拿着我的 Mac， 然后要关门。
Mac 就是那个。
手提电脑 Notebook 哈，但是 Mac 它很轻。然后我要从左手换到右手的时候呢，你们猜他怎么了？没有人举手，好，没有，好，没关系，好，下次再来。 好，对，没错，他掉在地上了，所以我其实我很担心，因为那个很轻，我的右手居然拿不动，好恐怖哦！我就立刻打电话到公司跟老板说，哎，我今天没办法上班，我要去请假，我手居然连 make 都拿不动了，所以我就到我们家附近的医院去做检查，结果就是五十肩。那五十肩的部分，五十肩你们知道是怎么样的情况吗？哦，有要举手。
肩膀痛。
哦，肩膀痛之外呢？
髋部。
肩膀痛哈、哦，对，没错，肩膀痛。好，我继续说，肩膀痛之外，我表演一下。有人可以表演吗？五十肩不能做到的事。不是，五十肩不能做到这件事。看到吗？五十肩不能做到这件事。
我做不到这个。
哦，那我不知道，但可能别的地方有受伤。但是我那时候去检查，就是因为五十肩没办法做到这个动作，所以我医生其实不用麦克风也还好。然后医生就是告诉我说我要做复健，每天去爬楼梯，就是手这样爬楼梯，蚂蚁爬楼梯，然后要做大概两个月到三个月最少。然后我就到了医生，我去做复健，大概做了两个礼拜。那个时候刚好我们教，那时候我在台北聚会哈，那时候教会有一个医治特别的医治聚会，然后我就去参加了那个特别医治聚会。结果你知道，在那个聚会里面，我的五十肩就很好了耶，我刚刚那个动作我还不能做，我在当下我就可以做了耶，所以这个是上帝他很奇妙的一个医治的一个恩典在我的身上。所以我相信在我们当中，如果你有什么样身体不舒服的，只要你愿意相信神会医治你，我们向神祷告，相信神会按着他的时候来医治我们身上一切的病痛。
同意吗？
同意。
OK， 这张照片你要不要解释一下是在哪里？
这个不是得医治的照片哦。
OK，
这个是。
OK， 好，没关系。总之，他那时候有发现身体上有这个需要，他就去跟上帝去求。那所以他自己在这个信仰上是有经历的。那他的故事还没有开始，这只是先让大家先品尝一下一个他的信仰的一个开头。那他的信仰真正的进入到这个信仰，其实是跟我们教会很有关系的。是怎么样有关系呢？好，我们先一起跟你旁边说，上帝真好。上帝真好，因为上帝让我们聚在一起，然后再来，上帝让隐晦可以来建立这样的信仰。但是他是怎么进到这个信仰呢？那我听过他的故事，我就感觉这是一个好感动的回家的故事。接下来，我们再把时间交给隐晦，让他来告诉我们他是如何回到上帝的家的，好不好？我们大家洗耳恭听好吗？
好。
好
好，那我
可以坐着讲没关系，
我想站着。
真的吗？好 ，OK， 没
问题。比较习惯这样
，OK， 可以。
我跟他分享一下，就是说我家我们好，哎，我那个我你们猜我家有几个兄弟姐妹？知道的人不能猜，我家有几个兄弟姐妹？我数到三才能举手好吗？一，哎，你有帮我吗？
好，
预备起。啊，对，五个，你们厉害啊，好聪明哦，真会观察。其实是四个，没有开玩笑，是五个。我现在有五个兄弟姐妹，我上面有两个姐姐，然后两个哥哥。那我不是在我爸爸妈妈预期之下生的，所以我常常会觉得自己是一个多余的人哦。就是说爸爸妈妈在我小的时候就常常告诉我，哎呀，我帮你送给哪个叔叔，送给哪个阿姨这样子。然后因为我阿嬷讲了一句话，就是说自己的孩子要自己养，所以我爸爸妈妈没有把我送给别人，所以我就在我的家长大。有一次我在工作的时候啊，我在那个用 Dr. I， 我的英文名字叫做
Dr. I， 就是一个翻译软体。
好，谢谢。好，那哎，还没说我的英文名字吗？
对，还没有。
有人知道我的英文名字吗？没有。好，那我的英文名字叫 Mandy 哦，那 Mandy 哈 ，Mandy 哈，我的英文名字叫 Mandy， 也是我在使用 Dr. I 的时候呢，它的那个游标旁边就出现值得被爱的，哇，我看到的时候我就觉得说，真的吗？我是值得被爱的，我不知道你们当中有没有人质疑过自己是不是值得被爱的， 那对我来说，我觉得从小家里面，我觉得我是多余的，爸爸妈妈就是要把我送给别人，我怎么可能被爱呢？这是很有趣的一个经历。那我小学的时候上幼稚园，其实我爸爸妈妈因为要养我们小孩很辛苦，通常是由我的外公接送我，好接送我上下学，在幼稚园的时候，然后有一次我外公忘记来接我，我心中想说啊，真的吗？我的家人不要我了吗？然后我就自己走路回家，结果回到家门是关着的，没有人应门。哇，那更真实的是，他们真的不要我了吗？然后我就想办法去找外公，然后去外公常去的听那个山歌的地方。你们可能都不知道那个唱山歌哈，客家山歌，你们应该都不知道哈，因为都是我阿公那个年代的。那反正我去找他，这个是我的幼稚园的一个记忆，就很深刻的觉得家人不要我的一个经验。那小学的时候，其实我每一次的升级啊，你们可能在是一二年级同一个老师，三四年级同一个老师，对不对？我是每一年都换老师，我每一年都要面临着老师不要我了，老师不要我了。哇，我就觉得啊，我怎么这么样的辛苦？好像我是这个世界上真的是这个世界上多余的人，每一个人都不喜欢我，不要我。这个是在我这样的一个小学的经验。那上了国中之后，因为老师每年都换，都是老师不喜欢我，所以就跑掉了，对不对？所以其实在国中的时候，其实我很担心老师又不要我了，所以呢老师交办的每一件事情我都很认真的去做。所以我国中的时候大概每一天只睡三个小时哦，就是我们要写作业，对不对？然后要准备考试。在当中我们是国中生的举手，你们现在会不会很辛苦？还好哦。那时候因为就是在自学班嘛，所以我们的考试其实非常多，但是我要求我自己是我要把老师交代的每一件事都做好，所以我把第一当天的功课做完，然后隔天要考的试全部都准备好，所以我每天的睡眠时间很短，当然成绩就变好，成绩很好当然就喜欢我，对不对？好，那我就做到了一件事，老师应该不会不要我的。结果呢，结果发生什么事了？就是我同学不知道为什么都很讨厌我，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我很认真做我该做的事啊，为什么这个同学说我很讨厌，那个同学也说我很讨厌，原来我被霸凌。然后那时候我是告诉我自己说，做这样的事好像这个地方也不属于我，所以我开始我就不愿意去上学。我就开始背着书包，因为那时候礼拜六都要上课嘛，然后我都背着书包。我那时候刚开始的时候只敢一个礼拜翘课一天，就是礼拜六，我就背着书包里面冒着便服，骑着脚踏车到麦当劳去把衣服换，把制服换成便服，因为还不敢让爸妈知道。然后换了便服之后，就骑着脚踏车从杨梅骑到永安渔港去来回啊，我就骑到永安。
你知道那个距离多远吗？超远，
36公里，36公里。还好啦，那个有骑公路车的人应该觉得还好。好，那就是我就骑车去做一些宣泄，甚至到早上骑车到那边来中午了嘛，对，正中午。然后呢，我就自己在那边拍 MV， 就看着很大的太阳，对他说，很生气说，你这么刺，干脆把我刺死好了。那时候我想，我不知道为什么在这个世界上不用刺死哦，因为他很刺眼嘛。所以那个时候我就一直在思考我为什么要活着，这是我国中的时候。然后有一次我姐姐先信耶稣，就是她带了教会的朋友到我家做客，那时候大概有十几个教会的大哥哥带着接，然后有大哥哥带着吉他到我家唱诗歌。然后发生了一件事，就是因为我外婆她有精神上的疾病，这些大哥哥大姐姐唱完歌的之后呢，他就拿扫把把人一个个轰出我家门。哇，我就觉得好丢脸哦！我就怎么会这样子呢？怎么样人家来都是个客人。然后有一次有一天，就是说我跟我爸爸，其实我刚才讲的是我最先开始的时候我是一个礼拜翘课一次，对不对？后来呢，干脆我都不去，我连学校我都不愿意去了。我们老师非常疼爱我，他是出了名的一个严师，通常你这样不去上课，他会说那你就不要来我们班了。 是这样。可是他非常疼爱我，他就要打电话到我家，啊，你会来啦，来上课就没事了，来呀，来上课就没事了。但是我不愿意去，所以我就整天在家睡觉。然后有一天就开始有一个大姐姐出现在我家，因为我整天躺在家睡觉，我除了上厕所之外，其实我也不是很想吃饭，反正就是睡觉，因为我不知道我活着要干嘛，我一直在想我为什么要活着这件事情。然后有一天就开始有一个大姐姐出现，因为我跟我姐姐是同一房间，我们有两个床，然后我姐姐不在家的时候，那个大姐姐就白天嘛就出现在我家，然后躺在另外一张床上面，然后我睡觉她就跟着我睡觉，我一起来呢她就跟我说，告诉你哦，那个我们教会啊有一个妈妈得了癌症啊，然后她因为信了耶稣之后她就被医治了。我心想说干我屁事啊，那个跟我没有关系，我是想要知道说我为什么要得。他讲了很多很多教会的一些见证，我就觉得跟我没关。然后这个大姐姐就很持续的一直到我家来关心我，陪伴我，花时间陪我睡觉，很好玩哦。然后有一天呢、啊，我爸受不了我这么长的时间在家，不愿意上学，然后我忘记是为了什么小事情，然后我爸爸他就非常的生气。然后就很严肃跟很严厉的对我说，你出去，你不要再回来了，我不要，然后就把我赶出门，然后我就想说，哇，原来爸爸真的是不要我的，他真的是就像是小时候，从小我有记忆以来，他就是没有要我的。然后我就牵着我的脚踏车，心想说我可以去哪里呢？我不知道我可以去哪里，但是我那时候就出现了一个那个大姐姐的名字，啊，我可以去找那个大姐姐，我就牵着脚踏车去找那个大姐姐，去找那个大姐姐，然后去到她家，刚好把她家刚好门没关，我就直接冲到她家去了，这样冲上去她房间，然后。我就看到有一个人在流着眼泪为我祷告，哇，一个不认识你的人，我觉得最少我不认识他，可是他却流着眼泪，在我听见他念我的名字，哎，他流着眼泪念我的名字，读我的名字，在为我祷告。我想怎么可能呢？我的爸爸妈妈不要我，我同学那么讨厌我。然后小时候老师每一个人都讨厌我，然后所以我就要不断的换老师，怎么可能会有一个陌生人会流眼泪为我祷告呢？哇，我觉得这个让我非常的感动。然后我就问那个大姐姐说，哎，为什么你会这么关心我，然后愿意这样为我祷告？然后那个大姐姐告诉我说，因为耶稣很爱你。好，所以呢，我收到这一份很陌生，可是我很感动的一份爱，我就很想要知道这个爱到底是从哪里来的，所以我就开始决定到教会去，所以我就开始接触教会，然后我也决定就是受洗成为神的儿女，然后也开始体验哦怎么样接受那个无条件的爱，然后去认可一件事哦，我是值得被爱的。我是值得被爱的，来，好不好？我们每个人对自己说，我是值得被爱的。
我是值得被爱。
对自己说，再说一次，好不好？我是值得被爱的。
我是值得被爱的。大家知道这个大姐姐是谁吗？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大姐姐看起来都很熟悉，对不对？大家知道这个大姐姐哈？
那
哦。有认识的就知道啊。
原来呀、
啊，这个大姐姐现在是大阿姨，我的意思是说，就是现在我就是晋升了，不要跟公司讲，我好好过年。OK， 好，总之你看她都没有变嘛，所以对她都还是大姐姐，对，好，今天熬不回来 ，OK。哎，可是那是那个还不是他们那个时候的样子，因为那时候没有什么手机可以直接这样自拍嘛，所以就只能当示意图。好，所以你可以想象当时牧师跟当时敏慧姐 都没有变很多了哈，就大概长得跟现在差不多。然后就是这样子带着你妹姐，然后进到这个信仰里面。然后呢，这是当时哦，当时你会那个受洗的样子。
这是我受洗的照片。
哦，看起来非常的。那时候是哪个教会？
那时候叫做杨梅敬拜中心。
杨梅敬拜中心，哦。
这教会已经不在了。
哦，哎，所以牧师当时在那里。
牧师在那边是实习传道。
哦，他那时候先在实习那边实习。
对，但是杨梅灵粮堂它其实有变化。杨梅敬拜中心的后来是杨梅新生命小组教会，杨梅新生命小组教会再接着是杨梅灵粮堂，然后杨梅灵粮堂之后又有在分职，现在龙潭还有梅冈。
然后还有我们泼水，然后大家一说哦，大家就可以感受到这个过程了，你知道吗 ？OK， 好，所以这个过程其实让我们感受到，这里我要来讲一点圣经上的故事。大家知道圣经上其实有在讲一个回家的故事，大家知道在哪里吗？好，来我跟大家讲一下，大家有没有听过浪子的故事？
有。
好，浪子的故事如果可以的话，来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像当时这个浪子，他其实就是耶稣说了一个比喻，他说一个人有两个孩子，好，在一个家里面有两个孩子，这是有一个大哥跟有一个小儿子。那这个小哥呢，他其实他就很想要出去闯一闯，然后他就直接跟爸爸说，哎，爸爸，我要出去做生意啦，把你的家产的一半都给我好不好？结果爸爸有没有答应？
答应了。
然后结果这个小儿子就带着家产就这样大摇大摆的出去了，他觉得他要干一番大事业，对不对？那结果呢，在他在闯这个事业的时候，就是应酬嘛，交际嘛，时常需要的，所以就时常出现在这一些场合里面啊，跟人家喝啊，跟人家赌啊，然后就跟人家这样子就是拉勒，然后建立关系啊。那大家知道他后来的生意有没有做起来？
没有。
不但没有做起来，还怎么样？还把钱都赔光光了。 OK， 这是一件多么对他来说是多么羞耻的事情。可是那个钱还不是谁的，他自己的，还是他爸爸的嘞。哇，这时候你觉得他面对家人，他是不是有说不出来的那种羞耻感，对不对？他不但把钱败光光了，后来还去怎么样？去喂猪。不是他被 做成什么东西去喂猪，而是他去喂猪啊，他去做这个工作，喂猪是一个工作，他不是被惨到就是被黑到拿去丢去喂猪这样哈，或是消波块之类的，没有，他就是在这个喂猪当中就看起来很惨嘛，对不对？那甚至连猪都不理他，就是他要吃猪吃的东西，连猪都一声。然后都完全的不理他这样子，然后他真的是可怜到了一个极致。如果你可以说一个人可怜到什么程度，这个大概是我感觉到最可怜的一个。所以我想说，耶稣怎么会讲那么悲惨的故事？可是后来他觉醒了，他说：“我想想，我的家里面明明就是什么都有的一个地方，为什么我在这边吃猪的、喝猪的东西？”我要回去，然后见我的爸爸，我相信我的爸爸会接纳我。结果他就冲回去了。那其实他冲回去以后，他爸爸做了一件事情，是做什么？打开双手怎么样？给他一巴掌，不是？打开双手，说：“儿子，你终于回来了。”你知道他那时候是怎么样的？他是跑出去。那后来我今天又学了一件事情，为什么他要跑出去去见他的儿子？因为在当时的文化里面，如果这个孩子他拿了家产出去，不但没有赚东西回来，而且还把家产败到光光赔钱，这个人这样回来，他在家中是会被审判的。怎么审判呢？是会被石头拿来丢死的。所以他爸爸为了要让这件事情不要发生，他就宁愿冲出去，手刀的跑到他儿子前面，先抱着他， 而且亲他哦，他身上还是猪的味道哦，然后还说没有关系，这一切都过去了，回到家里面，我让仆人去做这些好吃的给你。其实我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让我想到了最近台湾一个 MV 啊，哦，这个 MV 如果你有听过的话，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好不好？我们请飞鲁帮我放一下，先把这个 Jazz 的音乐先关一下。大家有听过这 MV 吗？有一个浪子的 MV， 大家有没有听过？
没有，
没有，一听就知道了，这首很红的。
没音乐
吗？没有。
哦，我知道。
好，再从头来听一下。好，再从头来听一下。大家感受一下这个感受哈，或者这个画面，大家给看一下。嗯，有了，前面没有声音。好不好听？好听。 我没有要大家拍手，但是我要让大家感受一下，其实圣经在讲这个小儿子的经历的时候，像不像他手上的？
像，
对不对？大家看到刚才那个画面里面那一群年轻人出去闯一闯，然后都是在就在一直喝抽烟喝酒，然后或是在一起混啊这样子。我不知道，像从敏慧姐刚说的她的故事里面，你就可以感受到小儿子会出去，因为他觉得他是在家里面可能是被讨厌的，可能他觉得他是不被接纳的，所以他就用很多的方式来证明说他有能力，或是他证明说他 OK、哦、所以但是有时候你在家里面或是在学校可能都不是那么被接纳的时候，就像这个浪子一样会发出心中的这个声音说，虽然我的烟一直在点，我的酒一直在喝，为什么都没有办法能够让我能够得到安慰。我想在座的各位每个人在生命中都会遇到消沉的时候，都会遇到一些被拒绝的时候，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真正能够来安慰我们的就是那父亲的拥抱。跟你旁边说，父亲的拥抱很重要，特别是天父上帝的拥抱。也许家里的爸爸不可能会抱，也许不会抱你，就像刚 Mandy 所分享的，他家的爸爸是那时候是把他赶出去的，可是谁抱上了他？是那位为他祷告的大姐姐，就是我们所认识的牧师，对不对？所以其实在我们消沉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在神的家都会张开双手来拥抱你。所以无论你现在过得怎么样，也许你也过得很消沉，我欢迎你今天在这些的故事还没讲完之前，你去思想一下，神的家是你随时都想来拥抱你，就像我们今天预备了这么多好吃好玩的一些是恩典给大家一样，为了让大家感受到我是上帝要拥抱你。好，大家以为故事就结束了吗？还没有，你知道浪子回头其实在讲另外一个儿子也是浪子，你知道是哪个浪子吗？
大儿子，
大儿子也是浪子，对不对？所以 Mandy 的故事，好，所以大家看到这浪子回头的名画可以看一下，很多世界名画都有画这一幅，叫做浪子回头，就是用圣经的这一段把它画出来的，大家有机会再可以多了解一下。可是故事还没有结束哦，敏慧还有接下来更精彩，他已经回到上帝的家了，可是你知道他以前曾经逃过家，对不对？他在上帝的家也逃过家哦，哦，这个逃家不但逃自己原生家庭，上帝的家他也逃过，那这个过程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请在这拍手欢迎敏慧，来请他来分享。
我想在这边，我要在说这个故事之前呢，我向神献上的祷告，我想邀请你们一起闭上眼睛，我想向神献上感谢，让我在这个时候可以在这边跟大家分享我如何再一次的回到神的家中，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典，主知道是你的恩典使我可以站立在这里，主愿你在这里挽回你所爱的儿女，让我们每一个人可以回到你的家里面，让我们知道是圣灵引导我们回家。主，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祷告奉靠耶稣的名。
Amen。
好，那我就接着分享哦。哎，先来有奖征答一下，猜一猜这个照片是在哪里？
过过很明显。
你猜过不要？其他人都不要猜吗？
其他人
知道在哪里吗？
台北。
不是。举手啊！啊，对，日本。
哇哦！
它是日一兰拉面的总部。
哇哦！
好，好，那我回过头来说，为什么要先讲这个照片呢？是因为，我觉得那时候我都叫牧师叫丽蓉姐哈。丽蓉姐让我感觉到她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大姐姐，非常有爱心的一个大姐姐。可是当我到教会的时候，我把大姐姐当作上帝来跟随的，所以其实我对于教会 不管是人或是一些事情，是会有一些错误的期待，所以会有一些错误的一些感受，产生了一些负面的一些的情绪，所以就会很痛苦。所以那个痛苦指数，刚刚在最前面我有介绍我自己的个性我是一个很认真的人，当我认同的事情的时候，我就会相当的投入在里头。所以我在教会里面，其实我非常的投入，我非常的爱教会，我非常的爱年轻人。然后但是在当时的教会有许多的事件让我觉得，哎，怎么会这样啊，怎么会那样，怎么可以这样，怎么可以那样，好多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在里面。特别有一个很让我很伤心难过会离家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我对于，当然不是丽蓉姐啦是另外的牧者，我对于这位牧者汤费很真诚的敞开自己，讲了我生命的一些软弱或是我的需要。他却有一天，我无意间在教会中却听到有人居然是闲话家常的在讲我的事，哇，好恐怖哦！我就觉得太恐怖了。那我就慢慢的，我不再敞开自己，我也不愿意跟教会的人再多说些什么。当然，因为我工作忙嘛，看我其实我去日本去了12次哎，我非常的爱日本。然后那我觉得在工作里头我投入，我可以有所收获，我可以让自己去旅游，我可以去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我可以去享受，对不对？然后但是我就因为这样的一些关系，我慢慢的离开教会那就比较全心的投入在工作里面。我工作一样很认真哦，我工作你知道我怎么办，我一样要客业务，一定要应酬，你没有应酬，没有做好的人际关系，你的订单是不大可能来的。所以呢，我白天呢就很勤快的去拜访客户，然后呢，你可能吃饭时间就要跟客户吃饭，比较软性的去建立关系。我要到晚上的时候我才能够回家去做简报，因为有一些会议我需要正式的会简报，我需要做简报，做简报资料做完，我可能要打报价单。因为我要打报价单，我才有可能去签约回公司嘛，我也才可能有业绩。所以我一天的工作时间大概14-16个小时，那时间很长。可能对有些人来说，可能觉得业务很轻松。其实当你认真的投入在里面，其实它需要花功夫、跟花时间、跟花精神在里面的。我想每一个行业都有不同它的一个辛苦跟专业面。那这是我的工作经验，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日子里面，我就这样子一直过，我离家了7年，我离开教会7年的时间，然后到有一天我在开车的路上，哎呀，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这样过日子，我开始在问上帝说，我为什么活着？我就跟上帝有个对话是，主啊，我好想回家。那个回家有两种意思，一种我想死一种是我真的可以回家吗？因为其实我对于教会的部分，其实我有一些的担心跟害怕，所以那时候我跟上帝这样的一个意念，对不对？然后同时我的手机旁边就响起来了，我就接起来。哇，我以前的小组长打电话给我，在叫台，因为我在台北住了大概10几年，所以他都在台北，然后我就接了个电话，敏慧啊，那个我们今天有小组聚会，你要不要来参加聚会？上帝知道我心里头的想法，知道我的需要，上帝知道我的想法跟我的需要，所以就预备了那个小组的时间，让我开始回到教会。我回到教会也战战兢兢的，我害怕我会因为看见某某人看到什么样的事情都让我跌倒，我又离开教会了。我心里头跟上帝说，我真希望我不要再因着人的关系我又离开了教会。我觉得我现在的生命，我不知道我为何而活， 如果你今天让我回到教会的话，让我可以再次重新恢复知道我为何而活，让我可以活出生命的意义。我开始恢复稳定的参加小组，当然也不会一开始就掏心掏肺嘛，但是当小组长在邀请说，哎，有的这次礼拜有需要有人摄影，需要有人摄影，然后有没有人愿意啊？因为刚回去嘛，我就很热心的投入，说啊，那我可以，我时间可以，然后我就去。结果我去了那个这次礼拜，我就帮忙照相，对不对？因为，我先说好，我之前是在台北真理堂聚会，那这一堂人数很多，所以他有分牧区，分牧区之后还有在分享的区就对了。他们的一个小区大概就是我们教会这么大，可以想象哈。所以那个教会是比较大的教会，所以当我去参与这样的一个追思礼拜的时候，那个追思礼拜的总召呢并不认识我，然后可是呢我就很认真的在帮忙照相，然后那个总召就突然间到我面前说，你是谁啊？你干嘛乱照？你们猜我的心情是什么？我觉得我被拒绝，我没有照他，我觉得我是来帮忙的耶，你怎么会这样子问我是谁呀？后来他禁止我照相，过去的我会很受伤，我就立刻掉头就走，不照不照，不照就不照嘛，有什么了不起的，对不对？可是那一天很奇妙哦，上帝有一个能力，有一个恩典在我身上，我没有用过去自己的一个个性或是脾气就掉头就走，我当天是找个位置坐下来听牧师讲道。那天牧师讲什么呢？牧师讲说，各位弟兄姐妹，这个某某妈妈她是洗了地上的脑裤，可以回到天家去了。你们知道吗？我的爸爸妈妈他们也洗了地上的劳苦，而且呢，他们也信了耶稣。所以我们有一个盼望是什么？我们的盼望是，我们死了之后，我们肉身死了之后，我们可以再次回到天家再相见。哇！我听到牧师这么说的时候，我心里头直接跟上帝说：主啊，我也要。我也要我的爸爸妈妈信耶稣，我也渴望我可以在天家与他们相见。那一天我没有生气的离开，我没有受伤的离开，但我有没有受伤？我有受伤。我很诚实的面对我的伤口，我很诚实的去看待我的状态。然后当然我觉得很感谢神，是我没有用过去的一个习惯模式处理，神却恩典的让我去听到这个牧师的讲道。你们知道吗？我爸爸妈妈现在都信耶稣了耶。我为我爸爸妈妈祷告了二十几年哦。我爸爸妈妈在三年前陆续的信耶稣，我觉得这是非常感谢神的地方。我跟他们可以在天家相见的，这是我觉得上帝听了我的祷告，这是神让我在教会里头领受到的祝福。盼望大家也可以领受到这个祝福。好，我没有让自己停留在被拒绝的一个受伤的情绪里面，我可以坐下来参加完整的追思礼拜。到现在，哇，上帝听了我的祷告，听了我的呼求，兴不兴奋？你们里头有没有呼求？有没有渴望的？相信上帝知道你们心里头的渴望，也一定听你们的祷告。好。然后我接着要说的是，这是我回到教会的第一个考试。然后我回到教会之后，教会的牧师，台北真理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哈、哦。那我去到那边，我觉得很感谢神的是，牧师一直教导读圣经，要大量读圣经。上帝的话很重要，就像那一天那个廖牧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来参加上个礼拜五的聚会，有来的举手，有吗？哈，特会，特会，上礼拜五特会有来的举手，
这边比较少，
很少哈。好，那简单的说，读圣经就是吃饭，祷告就是呼吸，没有吃饭就没有营养就会死，对不对？然后没有祷告没有呼吸也会死，这两个没做都会死。然后我就在那一段时间，我就大量的读圣经。我怎么样大量读圣经呢？我一开始我没办法安静，我没办法看文字哦。我是用 app， 我用播放。我不管自己听得见听不见，听得懂听不懂， 我就固定了一个时段，我就把我的进度把它播放完，我把它播放完，然后这是第一年我用播放的听比较多。第二年知道这我刚才我不用补充什么了。第二年我开始一边听一边看，一边听一边看。你们知道吗？在这样一两年的时间里面，我在教会里头，我是一个玻璃心，可能今天你一个眼神这样白我眼一下，我可能我都觉得你讨厌我。可是上帝他很奇妙的是，他让我在这样的一个读经的过程里面，他让我长出那个能力。这个是我经验到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经验过，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很认真的在读神的话语去经验到他的力量。我们可能在我越在知识上可能不懂的时候，我就是用力的去读，我相信神仍然有恩典。但是当我们在读的时候不懂的时候，再去找一些牧者讨论的时候，那又另外一个进步，这是另外一个读经的一个话题。那我就在大量读经的里面，我就发现自己有这样的一个恩典。讲到读经，为什么讲到这个东西，是因为我每天一定会读箴言，然后箴言常常出现，你要孝顺你的父母，你要使生你的快乐。箴言有这段经文，对不对？我那时候因为我爸爸把我赶走，那其实我妈妈基本上呢，我觉得我爸爸妈妈都是不喜欢我的人。那我觉得我要去寻找我自己的人生，我觉得我在台北我是生活得很开心，我很满足，我干嘛要回家呢？但是上帝一直透过那句话，要使生你的快乐。哇，我好痛苦，挣扎了一年多，我不愿意回家，我觉得我没有准备好要回家。所以因种种的因素，我就一年多之后我就回到杨梅，我就从台北搬家搬回杨梅跟我爸妈一起住。然后跟我爸妈一起住的时候，我在找教会，当然我有想过说要不要来龙潭，但是我不敢来的原因是因为刚才稍微介绍哈，丽蓉牧师，我不大习惯叫牧师，我都叫丽蓉姐哈。我跟丽蓉姐的关系，我觉得我从我愿意回到真理堂之后开始跟她恢复连接，因为我那时候离开教会七年，我是完全封闭自己，不愿意跟教会的人有所联系或是有些交往，因为我觉得这一群都是假冒伪善的。很抱歉的贴了很多人的标签，就只赦免我。那我觉得神引导我回到家，然后我担心跟丽蓉姐的关系变质了，因为好不容易觉得哇，这好棒的关系哦，我有问题就可以请问他，我有问题就可以跟他谈，对不对？那我如果再进到一个真实的一个近距离的关系，会有摩擦，会有冲突，我好害怕这个冲突，所以我就选择了我不要去破坏我现在喜欢的这样的一个模式，所以我就到了我爸爸妈妈的教会。结果到我爸爸妈妈的教会，更妙的是什么？哎呀，他们，我到他们教会去，一起做礼拜的时候，因为回到家十几年没有住在家，然后跟爸妈要突然间一起住一起生活，哇，那个差异性太大了。我跟我爸爸妈妈关系非常紧张，又在同一个教会，我妈妈一定会跟她的小组姐妹谈论。然后讲抒发的压力，对不对？然后有一天呢，因为我那时候并没有决定要委身在那个教会，然后有一天我就跟那个牧师约我谈话，我就跟他表达我在思考是不是要委身在那个教会。那个牧师居然跟我说，你知道吗？你妈妈到处说你不孝。我让你听到这句话之后会怎么样？
为什么都不孝？
说我不孝顺，然后其实我非常的挫折，我想说我都牺牲这么大，从台北搬回来，居然说我告诉我很不孝，然后我还想办法再看怎么样让你可以到教会，怎么样，知道吧？反正有很多的委屈，然后跟难过，然后觉得这牧师怎么可以这样子说呢？那我就那一天，我花了很大的力气去告诉我自己说，我不可以去跟我 可以让我爸妈知道，我知道他们到处说我不孝这件事情，可是实在是忍不住。我大概花了一个礼拜的时间，我还是忍不住，我还是跟，因为生活在一起就有冲突，必须要再次的诚实的说。那因为冲突，我就很大声的怒吼，对我爸妈怒吼，你们竟然说我很不孝，我就不孝给你们看。我爸爸就非常的气，我爸爸就说，谁？是谁说你很不孝？我说还有谁？然后我爸就，我妈就说没有，我没有说，我没有说。然后我爸，我就说黄远鹏牧师，哎，我把你讲出来了，抱歉，我就说某某牧师讲的。然后我爸立刻打电话给那个牧师，是你说的吗？然后牧师当然否认，哇，我更挫折了，牧师居然否认哎。然后我爸很气哦，你知道我爸做什么事吗？我那时候我们家我爸十字架，我爸把我们家十字架整个拆下来，把它折断，玩那个关键词当然激烈。我那一天我也没办法待在家里，然后我就离开家。你知道发生一件事吗？神放了一个恩典在我的身上，是他让我爸爸约一天主动跟我道歉。我爸跟我道歉之后，哇，我当然也跟我爸道歉。我不知道你们在跟父母亲吵架的时候可以这么快的彼此道歉和好吗？我不知道，但是神却给我这个恩典，让我跟我爸爸可以这么快速的和好。那我就把表达就是说，爸爸真抱歉，我今天还是没办法回家，那我明天回家我们再在一起好好的聊一聊好了。那隔天然后神很奇妙，我就跟我爸爸妈妈，我们三个人就谈话，分别讲了自己的一个难处跟立场，之后我们就彼此道歉和好，然后就是我带他们领圣餐。我觉得这是神很奇妙的一个恩典，哦，就是我想我要跟大家分享，是在这样的一个里面，神他兼顾我，让我可以回到神的家，这是其中的一些的挑战。当然后来我就没有在那个教会聚会，我就来到了龙潭。我就跟神说，主啊，我愿意，如果你带我去龙潭的话，我愿意去。因为我后来想来想去，认识我的人就是丽蓉姐啊，没有人比她还认识我了。那我在其他的教会别的牧者会认识我各方面的东西吗？那所以后来我就选择来了，我愿意选择接受可能未来关系会有变化的一些挑战，我可能里头的害怕，我把我的担忧都交给神。那我觉得上帝他很奇妙的是让我就是很勇敢的来了。然后我要看一下我去讲上去了吗？哦，他就让我很勇敢的来到这里。这是我第二次的回家，第二次回到这边。我想在当中我认识，我刚才说应该是认识小贝，我现在讲我在龙潭这边，对不对？我跟小贝在礼拜天的下午聚会，还有孟竹，哦，那其实我在这边的聚会，我并不是这么稳定，我是玻璃心，你可能一个口气，哦，或者一个眼神，我可能都会受伤，我必须承认哈，哦，口气哦，口气我都会觉得受伤哦。我觉得如果没有神的恩典，我没有办法面对人群。可是我居然做业务哎，哦，这是太奇妙了。好，我在龙潭，我有一段时间，其实因为我的玻璃心，我觉得我好难好难在小组聚会了，我觉得好辛苦哦。所以呢，我就跟一涵说，我可不可以休息？哦，那时候就常常质疑着自己的。应该说自己在教会的角色，或是我到底是不是属于这里的呢？我的归属在哪里？但是我也不知道要去哪里。所以我就开始，我要分享第二个神迹，就是我就跟一涵跟牧师说，我小组先休息好了。那时候很奇妙，那时候我姐姐的小孩乐乐应该有些人知道哈。 然后我就乐乐，然后有一天他到我们家，我就跟他说，乐乐要不要跟阿姨去教会，阿姨带你去儿童主日学，然后就开始带他到教会，然后那时候我就跟那时候因为有点想要离开这边，我想要回到台北去聚会，因为我在台北真理堂有我的好朋友，有熟悉我的一些姐妹，可是在这边我就会觉得说，哎呀，我好奇怪哦，我在这边一年龄跟大家差那么多，
不会，
二我觉得我真的是不是很好相处这样子，
不会，
然后就在这个历程里面。啊，我想离开的时候，可是乐乐他要到教会嘛，乐乐就跟我说，阿姨，我每个礼拜都要去教会。哇，那时候因为他爸爸妈妈没来，他对我说就好吧，我说上帝你把这个任务交给我，那我就接受这个任务，我就每周去接乐乐来主日学，然后送他回家，每一周这样子往返。哇，这样子刚好就是那段时间我没有在小组里面，好，即便是我没有这个归属，可是神用这种方式来兼顾我。我想第二个神迹是什么？这样默默的做了大概一年半吧，一年半的时间，我姐姐回到教会了，我姐夫也到教会了，我觉得这个是神很奇妙的恩典。好，那我这边到这边吧。
好，哎，我们将掌声荣耀归给上帝。那这个照片要解释一下，这个是他在台北真理堂的那个同伴，他当时先回到教会，是先回到台北真理堂，然后再回到杨梅那个我就没有照片。那再来，这是最近他跟我还有牧师，我们去新生护校，这边新生护校有谁啊？乔贝
的
母校，去那边做那个社团哈 ，OK， 然后他也在我们这边，这是跨年最近才刚过的最近一次的跨年。那从他的刚才的分享当中，大家有没有听到这个回家的过程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对不对？那其实他还没有结束，他也还在继续，因为等一下要再跟大家分享说他的下一个阶段。这个是我就简单的讲，就是他接下来要即将要前往新加坡去了。那大家一起哇一下，哇，要去干嘛呢？要去一个神学院，城市丰收教会，有听过吗？好，他去那边接受装备，那所以他又要再次的离开，再次离开了我们这个家。可是他的离开是会为了以后在这个家里面能够继续的来帮助这个家更多的成长。所以其实你看到一个人回到上帝的家，其实是有过程的。好，甚至是有时候我觉得新二代，这边新二代举手，就是你爸妈是在这个教会聚会。好，在对几位嘛，对不对？你可以了解到说，你爸妈在聚会，然后你的叔叔伯伯阿姨大概都是在聚会，然后可能或是你的妈妈那一辈的朋友都在聚会，然后看到你，然后都会不知不觉给你一些压力。好，所以你会听到一些关于你的一些八卦，有些在这边教会长大的人，你可能就听过说，有人听了一些不太舒服的东西就离开教会了。好，对不对？但名字我就不想讲，我想知道说在我们当中的确有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呢，其实不是说怕玻璃心而已，是人里面都会有这一份受伤的心。就好像那个大儿子，他明明是在家里面，可是他常常觉得他的心没有办法在家里面，因为他觉得在这个家看到小儿子这样子出去又回来，还可以被这样被接纳，他心里产生了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玻璃心，对不对？所以他也觉得说，这个家我明明待在这边，可是怎么天父的恩典什么都没有啊，这样子。所以如果你现在也刚好在这个过程里面，好，跟我说过程。如果你正在这个过程是好像不小心碰到一些人说的话，然后造成你的一些冲击，或是有些受伤，那请不要担心。因为在上帝的一个同在里面，上帝都会来拥抱你。我相信上帝就好像那个大儿子还有小儿子的爸爸一样。所以后来那个爸爸怎么跟大儿子说？儿子啊，你在我家里面什么都是你的，对不对？你要什么其实 我坐在这里，所以其实我在这里的时候你不需要担心。所以像 Mandy 的这个他的过程，就是他也许去到哪里可能都会遇到一些不顺心的光景，可能会甚至是小组长或是不是小组长，就是牧长们的这种伤害。可是呢，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阿爸天父一直都在，同意吗？我相信你不管现在在什么过程里面，你只要相信一件事情，就是阿爸天父一直都在。跟你旁边说，阿爸都一直在。你只要相信爸爸一直在我们的里面，你随时可以回到这个家里面，他随时都预备好让你来回家。所以我们即将要过年了，即将要回家了。我不知道今年你在家里面过年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可能你还会一样的遇到很多亲戚般的轰炸，怎么还没结婚啊？你成绩怎么样？哦，你等一下要干嘛？哦，今年要上大学，今年要考高中了，各种各样的轰炸式的问题都在轰炸你。你可能最后就是躲到一个旁边一个角落玩你的手机。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有时候回家是一种很压力的事情。但是如果你反过来想，你身为一个你知道吗，在神家中里面聚会的人，阿爸天父给你一个这么棒的一个爱在你生命中，你要将这样的爱活出来。所以你可以在面对这些家人的时候，或是你回到家里面遇到觉得可能这个家人时常针对你，或是那个家人好像也时常说我，但是你心里面要产生出一个从天父而来的一个安全感，阿们吗？这个安全感是从他而来的爱，在爱里面就没有什么惧怕。所以我相信当你活在一个没有惧怕的爱里面，我相信你可以借由这个爱来去面对很多很多的情况，以至于我们可以时常的回到上帝的家。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好不好？这首诗歌大家可能很耳熟了，那我们就一起来唱，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就一起大声来唱。好，请到各位，我们可以先闭起我们的眼睛，我们即将要回到很多的情况，就是在这个家里面你可能会遇到各式各样的情况，但是阿爸天父就会一直跟你说，孩子啊，回到我的家里面，因为这个家里面什么都有，这个家里面没有惧怕。我们起来唱，谢你来到这世界，给我盼望，给我一个永恒的家。亲爱天父，今生我会回到他面前，不再流泪，我看到家的光。回家，回家，回到永恒爱的家，喜乐充满我的心，我不住赞美。回家，回家，回到永恒爱的家，天父张开爱的双眼，我一生属于他。他在呼召很多你可能还在流浪的弟兄姐妹们或是孩子们，他在给你讲说要回到这个家。无论你的心现在好像离天不多远，上帝说只要你肯回来，他永远会展开这个双臂来拥抱你。继续来唱，
亲爱耶稣，我感谢你来到这世界，给我盼望，给我一个永恒的家。亲爱天父，今生我回到他面前，不再流浪，我看到他的光。